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真心为众生，不失有缘人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7日。慈悲伟大的师尊好，同修们好。正实大法，救度众生，是我下世前的誓约。在这些年的修炼中，师父就给我创造了救人的机会。今天我就说说自己这方面的修炼体会。第一部分，修去利益心，在装修工作中讲真相。我家是做家庭住房装修行业的，在大陆房地产兴盛时期，这个行业风生水起，生意好。然而行业中的偷工减料、质量问题、利用买材料中的回扣赚钱等等，隐藏着各种猫腻。我是大法弟子，知道必须严格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不随波逐流。所以工作中我认认真真，注重每个细节与质量，尽量替客户着想。刚开始因为心性修得不扎实，在利益面前也有把握不住的时候。一次我帮客户买装修材料时拿了回扣，回家后越想越不是滋味，这不是利益心吗？自己修炼法轮大法了，就应该用高标准要求自己。第二天我把回扣送了回去，老板娘激动地抱着我说，你真是我的亲妹妹呀，现今这世道还有你这样的好人呢。我借机给她讲了法轮功真相，告诉她是大法师父让我们做好人，老板娘很认同。为了避免麻烦，不去做有违的事情，以后我就不再帮客户买材料了，有时实在推脱不了，也从不拿回扣。我买的材料又好又便宜，客户都非常满意。一次我和丈夫给一位女士家装修，她说我们活儿干得好，就又介绍我给她姐姐家装修房子。第一天去她姐家，她姐夫也在家，姐夫是个警察，他跟我们讨价还价，把我们的价钱压得很低，比不上一个铆工。为了救人，我没计较价钱，来找我干活的就是有缘人，赚不了几块钱我也干。但看到他是个警察，我心生顾虑，没敢马上给他讲真相。后来在刷房子的过程中给女主人讲了真相，他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直到工程完工，这个警察再也没出现过。因为没能给警察讲真相，我觉得非常遗憾。如果他明白了真相，不但自己能得救，还会减少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。回到家，我向内找，找到了自己的怕心、顾虑心、面子心，这都是私心。我发正念去除这些执着心，在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真的是想救那个警察呀。真是神奇，过了几天，客户打来电话说，饭厅的棚顶爆花了，墙皮都胀起来了，让我去看看。干家装修这么多年，我非常注重质量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事。我二话没说，就去返工。一进门，看到那个警察正在家呢。我一边干活一边乐呵呵地跟警察说，大哥，咱俩真有缘分，是大法师父慈悲让您得救啊。刚来您家干活时看到您是警察，我有顾虑，没敢给您讲真相。干了这么多年的活，刷了这么多年的墙，头一次出现爆花时我都奇怪这是怎么了。原来是大法师父看您是个善良的好人，有意安排了这件事，让我有机会再来您家，给您一次听真相的机会。我就从什么是法轮大法、大法的美好，讲到大法红传全世界，讲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杀人无数，六四杀爱国大学生，到迫害修真善人的法轮功， 恶党坏事做尽，要遭天惩，好人不能为他做陪葬。交谈后，这个警察退出了恶党的一切组织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我有救人的心，师父就给创造了机会，我心里非常感谢师父慈悲的安排。这个警察的妻子是一所大专院校的老师，他那个学校的校长家要装修，让他帮找装修工。他找到我说，还是你给装修吧，我就信任练法轮功的，干活仔细。校领导家值钱的东西非常多，他非常信任我，也不来监工，还告诉我装修完帮着找个打扫卫生的人，把东西恢复原先摆放的模样，我都一一做好，验收时校长和他都非常满意。后来他家的儿子要装修婚房，又找到了我，我又给那个警察进一步讲了真相，并给他警校毕业的儿子和准儿媳做了三推，告诉他们善恶有报，那些中共高官迫害大法弟子纷纷落马，你们身处特殊岗位，千万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，要给自己留个美好的未来。因为我和丈夫为人真诚实在，价格低，装修质量好，客户都把我们介绍给亲朋好友、邻居同事。就这样，我给一家又一家既做了装修，也讲了真相。再给一户人家装修时，看到他家里供了很多佛像，我给这家的夫妻俩讲真相，他妻子同意三退，他却不肯退。电视墙的壁纸贴好后，他回来一看说，壁纸不好看，有点闹心。看得出他想重贴，但是不想加工钱，我就主动说，大哥，你装修一次也不容易，不喜欢就换吧，我重给你贴，不要钱。他高高兴兴地买回新壁纸，我接下原壁纸，又重新贴了一遍电视墙，过程中不断给他讲真相，他还是不退，我不气馁，仍然乐呵呵地干活。他家壁柜很多，里面想贴壁纸，我说这个活儿不属于装修范畴，我不能干，但看得出他想让我帮他贴。装修的活儿干完后，下午我准备出去讲真相，但考虑到他还没得救就没走。我说，大哥，怕你弄不好，我帮你贴壁柜的壁纸吧。他非常高兴。壁柜的壁纸很难贴，我窝在一格一格的壁柜里贴了整整一个下午。我也是边干活边给他讲真相，感觉该讲的都讲了，最后他还是说，以后考虑考虑再说吧。我很遗憾地结束了他家的装修工程，他说手头紧，工钱先欠着，我也同意了。因为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，在生活中碰到的人，工作中碰到的人，大家都要去讲真相，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，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，不要失去该度的，更不要失去有缘的。一天，丈夫同修接到他的电话，说他家的电线接得不对，电源没电，他把墙刨开了，问怎么能抹上。丈夫教了他方法，但没说给他做。我说我去帮他修复，不要失去有缘人，他应该得救。我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来到他家，帮他修复刨开的墙面，先是填充，再等干，然后抹平，干了两个多小时。期间他大舅哥来串门，我给他大舅哥讲真相，做了三推。临走时他出门送我，我慈悲地说，大哥，退了吧，啥都不为，就为了大灾来时才能留下来。他高兴地说，好，你帮我退了吧。我内心无比的感恩师尊，他终于得救了。第二部分，利用女儿婚宴 讲真相救众生。由于中共病毒疫情的原因，女儿的婚礼定在了8月8号。农村的习俗是男方女方分开办酒席。之前我在明慧网上看过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，讲述了同修在孩子的婚礼上讲真相的事，我很受启发，也想给孩子办一场非凡的婚礼。但我有些正念不足，后来想到女儿在疫情期间结婚不是偶然的，这不就是让我讲真相救人吗？我不能辜负众生的等待和期盼，我一定要唱好这个主角。我和同修交流了我的想法，同修都表示支持，都要到场帮我发正念，我更有了信心。丈夫、女儿、儿子、公婆也都很支持我。7月末，公婆和母亲都来电话说，听说上边要下文件了，从8月1号起不能举办宴席了。我知道这是邪恶的伎俩，干扰我救人。我立即求师父说，弟子要救人，请师父让我女儿的婚礼如期举行。发完这一念，我就忙着筹备婚礼，菜肴要订好的，糖和瓜子西瓜都买好的，买足了量。我要好好的招待众生，让众生感觉到大法弟子的与众不同。听说女儿结婚，20-30年未见面的远房亲戚都说要来，后来又说家里有事怕来不了了。我求师父让他们来，一定要来听真相，我要救他们。果真，婚礼当天他们全都到场。8月8号，女儿的婚宴如期举办。众生都是来听真相的，我一定要救他们。婚礼上播放着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，喜庆祥和。轮到我上台讲话了，我很平静。客套话过后，我背诵了师父的诗词。师父在《红银三化有缘》中说，人海茫茫相遇难，萍水一笑缘相连，静下心来听真相，你为此言等千年，救难大法已在传，句句天机是真言。我说，亲朋好友们，今年是个特殊年，瘟疫蔓延全球，但躲过瘟疫有妙招，那就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，希望大家平安度过劫难。最后祝大家平安吉祥。台下响起了掌声，大家欢呼着，那是众生得救后明白的一面发自内心的喜悦。侄子跑上来说，大娘，声音有点小，后面的人没听清。我就又大声重复了一遍讲话，不知为什么音响里还不断地重复播放我的讲话。随后同修还唱了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，众生也都说真好听。下了台，邻居向我竖起了大拇指，丈夫说，今天你啥也不用干，就讲真相救人就行。我就在接送宾客的过程中劝三退。有一位亲戚在国宝大队上班，我送他时他说，你在这种场合公开讲这些，让人知道我在场都不管，你这不是把我往监狱里送吗？我笑着说，我这场证没事儿，您是好人，也是得救的生命。第二天弟媳见到我说，没想到姐说的这么好，还怪有词儿的呢。我儿子也说，我妈没啥文化，讲的还挺好呢。我笑着说，我一个农村妇女以前都不会说话，见人就躲，这都是大法给我的智慧。第三部分，放下怕心，配合整体。工作之余，我抓紧时间做好3件事，这其中少不了同修间的配合。有一年坐台利用的是我家闲置的房子，协调人安排两位同修负责打印，一位同修负责装订。打印结束后，装订的同修却没来，我开始埋怨同修，想出去另找同修装订。结果刚一出门，门就锁上了，我还没带钥匙。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，我赶紧向内找，找到了急躁心、埋怨心和执着自我的心。 同修在我家做台历时唠嗑，我不让唠，还指挥同修你干这个他干那个，总觉得是我的房子得我说了算，多么自我呀。我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知道错了，我一定改正。第三年做台历，为了安全另找了一位同修的闲置房，协调人安排三位同修各自在家打印，然后拿到点上一起装订。可是 A 同修却把两台打印机搬到装订点上，要边打印边装订。第二天 B 同修来告诉我说，发生了大面积绑架，协调人的电话被监控，已经被绑架了， A 同修也没来点上打印，而且有一台打印机不好使了，纸和台历架都买来了，大发资源不能浪费，咱们得坚持做下去。我答应和 B 同修一起做，嘴上说得好，可我心里十分紧张，因为前一天协调人刚给我送来了十箱纸，同修被跟踪多日才被绑架的，邪恶有没有发现我家和装订点？十箱纸呀，那么大一堆在屋里，不行，得赶紧转移。刚要往下想，我立即否定这个念头，打出正念，这些纸是我的法器，每一张都是除恶的利剑，不能动，是我的怕心出来了，灭掉它。随后我不停地发正念，并求师父加持。晚上我来到装订点，开门看到 B 同修正和他儿子同修在修理打印机，我很感动，眼泪下来了。在刚发生大面积绑架的情况下，同修仍不退缩，真了不起。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配合好。因为不知道这个点是否暴露，我们商量想把设备转移，但设备多，耗材多，转移起来目标太大，更危险。我们决定一切交给师父，不动就在这儿做。在集体学法时， A 同修说那个点的场不好，他看见有一只大脚。我虽然什么也看不见，但在邪恶大绑架的恐怖氛围下，再加上同修这么一说，晚上再去点上，一进门黑咕隆咚，感觉挺怕的。开灯后看到师父的法相，我心里一下就踏实了。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，什么都得给我们让路。我就边做台历边发正念或者背发，脑子一刻也不离开发。因为同修白天都在发台历，需求量很大，我就约同修晚上去装订点做台历。后来同修说有事先走，一会儿再回来。望着漆黑的窗外，我的怕心又出来了。这时我赶紧找自己，不能依赖同修，我应该提高自己，在这个环境中磨练自己，这是锤炼金刚的过程。我不停地发着正念，晚上八点多同修回来了。我俩刚坐下发正念，就听见警车鸣着笛赶到在楼下停住了。我一阵紧张，想起身到阳台看看是不是警车停到楼下了。我马上否定这一念，不能动。师父在致越南学员的经文中说，坚定的修炼人心不动能致万动。我和同修谁也没动，仍坐那儿发正念。突然脑中又闪出一念，灯还开着呢，快去关上。我立刻又否定他，不能动，动了就承认了迫害，而且一动正念就没了。我就不停地发正念，同修也一动不动地发着正念，这一夜安然无事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和同修闯过了这一关。事后我找自己，在配合整体救度众生的过程中，暴露出自己平时意识不到的执着和人心，执着自我的心、埋怨心、怕心等等，知道自己离法的要求和标准还差得很远，正好利用此机会清除败物，修去执着心，默默配合，圆融整体，共同提高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小事中修去人心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7日。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所以往往悟性不好的人要多吃苦，业力大，悟性差，他就更不容易修炼。我对这句法深有感触，在我修炼的路上，因为学法走了形式，遇到关难急于过关，只是为了过关而过关，平时根本不在法上严格要求自己，心性没得到提高，经历了不少的磨难，吃了不少苦，失去了很多应该提高的机会。第一部分，与人争强。儿子结婚很仓促，从认识儿媳到结婚不到3个月的时间。从表面上看，儿媳和他母亲都是那种心眼多不好相处的人，儿子一结婚，亲家母就随着也住进了儿子家。结婚当年，孙女出生了，我尽量为他们着想，随叫随到。大年三十那天，我和儿子说，当年的新媳妇儿又在月子里，初一早晨咱们在一起吃饺子吧，我把饺子馅儿调好，面和好，到你家去包饺子。儿子说行。初一早晨，我这老的就跑到小的家里去，还给孙女包上了压岁钱，作为儿媳来说应该知足了吧，可是她连理都没理我，相反还一脸的不高兴，我感到很尴尬，吃完饭收拾收拾就回家了。回家后心里一直觉得窝囊，委屈心，面子心，气恨心，妒忌亲家母住在儿子家等等，这些人心全翻出来了，心被堵的那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。修炼之前，我就是个很爱面子的人，爱听好话，希望别人尊重自己，把名看得很重。一天下午，我正在学法，儿媳来电话让我过去，听起来语气就不太对劲儿。儿媳平日里对我摔脸子的事儿经常有，我提醒自己，今天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一定要把握住自己的心性。我是带着怕心去的，一进门看到儿媳和她妈站在客厅里一脸怒气，好像根本没看见我一样，还冲着我儿子齐声嚷嚷。再一看，儿子在睡房的床上坐着，我赶紧安慰亲家母别上火，劝了他，又劝儿媳，他俩谁也不听，依然大声连吵吵带比划，嘴里一刻不停。这期间，儿子对他丈母娘说了2次对不起，亲家母像没听见，不接这个茬。儿子看我挺为难的，就说，妈，你走吧。这时我看到儿子的胳膊被挠得一道道红印，表情很委屈，我就动了情，可怜他，就抱着被吵醒的孙女下楼了。在楼下待了一会儿，楼上娘俩还是没完没了的吵，我动心了，抱着孩子又上去了。进门一看，他娘俩那个霸道的样，我的魔性一下子就窜了出来，我把孩子往儿媳身上一推，冲着他娘俩就喊上了，叫我来干什么？就让我来看你们娘俩这个样吗？又冲着儿子喊，你贱吧，回家干啥？在外面挣钱去，没事儿别回来，现在跟我走。儿媳和亲家母瞬间没声了，没有任何反应了，他们没想到我会发这么大的火。儿子很听话，乖乖地跟着我走，走到门前，我不会开他家的门，就又喊上了，把门开开。儿子赶快开了门，我摔上门和儿子走了。儿子开车，我跟在他后面骑着自行车往家走。这时就感觉这自行车很沉很沉，我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，悔恨自己还是没把握住自己，对他娘俩生那么大的气。一路上人心与修炼人的正念激烈的交战，越想越觉得自己错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说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得忍。修炼这么多年了， 我连最基本的要求都没做到，真是惭愧，对不起师父。大法弟子跟常人闹矛盾，100%是大法弟子的错，我越想越后悔，这样我会把事闹大，我得赶快挽回局面和影响。进门我就让儿子赶快回家吧，正好这时一个亲戚给儿子来电话说，快回家吧，你媳妇在家都哭翻了。儿子走后，我想学法吧，可根本学不进去，满脑子都是那母女俩蛮不讲理的形象。晚上我一夜没合眼，后悔自己没把握住，回想整个过程觉得汗颜，可在自己当时那个层次上真的是过不去，人心不去，只是在表面上约束自己，感觉很憋屈。从那以后，我痛下决心一定得改，改掉那不能吃亏的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如能横下一条心，什么困难也挡不住，我说那就没问题。从那以后，我真的有了转变，我这个处处强势不吃亏的人，只有大法能改变我。第二部分，有所转变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又有了考验。儿媳说她开个服装店，要到外地去进货，进货的第二天她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看孩子，我就出去讲真相了。11点回家，老远就看见她娘俩在门前站着，我下车跟他们打招呼，儿媳气呼呼就冲我喊上了，出门不带手机，买个手机干什么，不知道今天我开店门摆货，把孩子一下推给我，转头就走。我说，你怎么不提前打招呼？亲家母说，可不，应该提前打个电话。他们走了，我抱着孩子往楼上走，被那个面子心不让人说的心带动得浑身没劲儿。我猛然惊醒，又是爱面子的心，这是来的这么突然，这不又是在检验我吗？差点又上了面子心的当，看来面子心还是一个挺大的执着，真得下下功夫了。想起自己修炼前把那个面子看得比命都重，这么重的人心，走进修炼就能轻松的就去掉了吗？肯定得吃一番苦。面子心和别人还比较容易绕开，和儿媳绕开就这么难。正是大法是大法弟子的责任，对众生负责，不能光说在嘴上，得在行为上让人心服口服。从去年到现在，除了集体学法之外，我基本上都是在背法，我一直断断续续在背法，有背法的基础，现在背起来也快，背法心静，心性提高得快，感觉很扎实，遇到问题有针对性的法就能马上想起来。第三部分，彻底改观。大法能使一个自私不善的我转变成一个为他的生命。在孙子身上我就遇到几次过关的事，明显感觉自己善良多了，遇事知道用法衡量了，心基本能不被带动。孙子不到一周岁还在吃母奶的时候，儿媳要到外地去旅游让我看孩子，我说孩子吃奶怎么办，他说有奶粉，我想不就两三天嘛，就答应了。可儿媳回来后就说，让孩子以后在你那儿吧，把奶给他断了。下午在我家集体学法，我和同修们说了孩子断奶的事，同修们觉得孩子有点小，再说孩子往这儿一放，啥事儿都得耽误了。晚上媳妇过来接孩子，我说孩子现在断奶有点小，心别太狠了，他说不小。临走时说让我明天到他家去接孩子。不一会儿，儿媳就在微信的朋友圈里发了一段话，看来这孩子得我自己带了，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。下面配了一个表情包，上边写着，说的真好听，跟放屁一样。女儿说，你是大法弟子，该怎么做你应该知道。我想起师父的法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为这口气活着，大家想一想，活得累不累，苦不苦，值不值得。我对女儿说，没什么，我不动这个心，我明天就去接孩子，我得提高了。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儿子家， 语气平和地问，你娘俩早就等我了。儿媳有点不好意思，她可能没想到我会这么平静，我客客气气地抱着孩子就走了。那一刻我觉得很轻松，那个强势的物质没有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我觉得自己实实在在提高了，最起码看问题不站在人念上了。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在大法的指导下，自那以后，无论儿媳怎么刁难，我都能忍让过去。比如儿媳到我家来就说，孩子身上怎么这么臭，到卫生间转一圈出来，用手扇着鼻子说毛巾有味儿，拿起奶瓶说奶嘴发黑，应该怎么怎么刷，看眼小被子说又脏了等等，经常是睁着眼睛说瞎话。我知道这就是在去我的自尊心，不让人说的心。以前我真的是不让人说，谁说都不行，现在是谁说都行，再难听的话我也能听。第四部分，柳暗花明。随着我的心性的提高，儿媳也逐渐的在变，进门不挑剔了，也能体谅别人了。他对我女儿说，咱妈也真不容易，要多体谅她。我女儿上大学，他让我儿子每月拿出1500元作为女儿的生活费，每月都很及时。今年暑假给我女儿找了个驾校学开车，儿媳主动给她交了学费。我多次给儿媳讲真相，她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我照看孩子细心周到，孩子啥毛病也没有，他很放心。上幼儿园的孙女在视频上哭着和她妈说，我想奶奶，奶奶有耐心，你没耐心。孙女学法练功虽然不多，但很主动，转法轮上的字认识的还不完全，就手捧着转法轮让我念给她听。她每次到我家都要求跟我一起学法练功。2岁多的孙子经常端着好吃的摆到桌子上说请师父吃，给师父问好时都是一头磕到底，走到大法弟子家看到师父的法相就说师父好。大法弟子做事是功能在起作用，只要把大法摆在前面，什么都不耽误。其实我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师父要求弟子做的三件事上，早晨练完功，6点发完正念，背1个小时的法，上午出去讲真相，中午孩子睡午觉，这段时间我就背法发正念，晚上还是学法发正念。小孙子基本上白天晚上都在我家，我没觉得很忙。一个孩子在，我就骑着电动车带一个出去讲真相，2个孩子都在，我就都带上，讲真相效果一点都不受影响。以上说的虽然都是些小事，却最能磨练人心。我也曾经想过，为什么我大事都能冷静对待，小事就过不去，还斤斤计较呢？其实就是思想上对小事不在乎，邪恶就钻了这个不在乎的空子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，家里的每一个家庭成员，不管是善缘还是恶缘，都是为大法弟子去人心修圆满而安排的，应该珍惜他们给我们提供的修炼环境。
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